反党横幅撼动世界，中国人会造反。星链威力强大，中共施压马斯克， FCC 再出手，华为中兴在美国没活路。新预算阻力太大，应财长大臣辞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北京早已腥风鹤唳，北京突然反党横幅事件震动海内外，外国媒体人纷纷赞中国人的勇气，同时亦引发北京政府极度恐慌。事件发生后，有网民自发传播上书罢工罢课的网络传单，并表示自由之火终究可以燎原。有分析认为，示范效应是巨大的，这样这一事件会引发中国人效仿吗？中国人会起来造反吗？我们来听下专家的看法。时政评论人士桑普律师认为，挂横幅提诉求突发事件令人既意外亦不意外，因为民怨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说会不会星火燎原，这个契机是存在的，但效仿的情况好像还未出现。希望我有一日能够看到中国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其他地方都能够奋勇地去做。他向希望之声表示，横幅上六个不三个罢的要求讲得相当磅礴，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我觉得才是这一次的重点。反习基本上是很多人的共识，但反共在中国是不是形成一个磅礴的共识呢？我觉得不但是反共，而且是反对专制独裁。所以你看到不要领袖要选票，就看到这位勇士讲到重点的是体制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还有个更核心的问题是精神的觉醒。观念秩序和文化的改良的问题是不做奴才要做公民，我觉得这两个地方是很少见的。已经整整两日，舆论议论13号早上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打出的两个红字横幅，一个上面写着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网上流传的短片显示，挂横幅的人士被警察捉入警车，多名警察收缴巨型横幅。很多网民对这位勇士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忧，有人说愿他能够活下来看到梦想成真的那一日。当时驻北京的外国媒体纷纷赶赴现场报道，包括美国之音、路透社、德国之声、法新社、BBC、CNN、美联社等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一事件。美国之音报道说，这个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北京街头首次出现直接挑战中共政权的横幅标语。在中共二十大前保安级别明显升高的时刻发生，尤其震撼。路透社报道说，在中国的抗议活动中，习近平被特别提及是极不寻常的。BBC 说，三日后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重要政治会议，让该事件更加敏感。中国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领袖王丹说，不要小看这位勇士的义举，有些时候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反党横幅事件亦引发北京政府极度恐慌，当局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封号禁言，还紧急在海淀区桥梁旁边增加人手，还有人专门看桥。网民披露，北京街头现在50步1岗10步1哨，那在这种情况下，事件还会有很多中国人效仿吗？我们来听下专家学者的看法。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认为，罢课罢工军人起义当然是美好的愿望，但是很难实现。他对希望之声分析，因为中共严密封锁，大多数中国百姓还是不知道，所以亦不会相应你。其次是中国人在中共的残酷统治下都成了一盘散沙，难以有足够数量的人敢冒险，所以即使那日有什么行动亦很快会被扼杀。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曾建元认为，过去在疫情清零之前，全中国各地每年即上演无数个群众事件， 事实上都无法真正对中共政权产生撼动影响。他说，未来应该是当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开始下降，人民的生活开始受到影响，有人生活不下去时，他的政治上的理念主张会伴随着他生活上生存的需求和满足，才有机会形成集体的力量。曾建源向希望之星分析，所以我觉得今日四通桥的行动会鼓舞很多百姓，在这个社会当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的，等待更好的时机，或者在那个时候奋力一击，就有机会改变现在中共的体制。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陶德扬发推文说，一些中国公民在北京市中心向权力高层诉说真相的勇气鼓舞人心，他们无疑会遭到当局惩罚，但我祈祷他们的行动能够鼓励更多中国公民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给他们的未来。桑普指火苗已经扎到汽油瓶了，会不会点燃起来就要看每个地方的星火能不能够真的点燃起来。我现在不太看好，当然鼓励希望更多的人去效仿，如果有这个趋势亦要有一个相当清楚的纲领，如果还是反习不反共，或者在反共要不要推倒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独裁政权上还有任何的怀疑，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里面实现自由民主的宪政，我觉得是缘木求鱼，所以大家都要清醒的认识之后才能够避免以后的分歧。全球首富马斯克日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提到，北京不认同他向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曾经要求他保证不会在中国推出。马斯克在采访中提到，因为星链在俄乌战争中发挥的重要性，北京已经对此感到不安，甚至曾对他支援乌克兰星链表示不赞成。马斯克还说，北京曾经要求他不要在中国出售星链。金融时报之前的报道指出，北京的军事规划人员担心马斯克的数千颗卫星恐被用来监视中国，更敏感的是甚至会被用来支持台湾。马斯克自战争一开始就支援乌克兰星链的天线，让其能够在俄国袭击和黑客攻击下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此前乌克兰官员和军方领导人都曾赞赏星链服务彻底摧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宣传活动。星链不止在乌克兰发挥功用，伊朗当局为了封锁民众抗议消息，封锁了伊朗的网络，马斯克亦为此在伊朗启动了星链。星链在互联网方面的作用成为了北京的眼中钉。金融时报报道说，北京并不将 Spaces 看作是典型的美国科技公司，他们将其视为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同时亦视为一家有时会代表美国政府行事的公司。目前星链大约在40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用，该项目还计划开通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多个中亚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国家。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Spaces 没有在中国申请运营许可证的计划，目前并不清楚马斯克是否答应了中共政府的这一要求。美国电信法规专家、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乔尔塞耶说，考虑到马斯克对干预独裁政权国家的嗜好，还有他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替代国营互联网以外选择的能力，我认为这个亦让中共更为谨慎。星链项目此前从没有公开表示过有进入中国的意愿。马斯克今年早些时候应中共网信办旗下刊物邀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 Spaces 和星链项目都只字未提。而作为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亦好依赖中国市场，上海的工厂是特斯拉主要的出口中心之一，马斯克将会如何选择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消息人士说，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计划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在美国出售其所有尚未获得批准的新通讯设备。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3号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计划在美国全面禁售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新设备，以及禁售中国三大录影监控设备大厂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技术一些设备。安全研究人员、分析师和情报机构多年来一直在警告说，中共会利用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监视美国人。10月5号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说，这项命令将有效禁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在美国销售设备，但仍需投票表决。联邦通讯委员会之前禁止美国公司使用联邦资金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但新的命令将这一禁令扩大到包括私营部门的所有采购。英国财政大臣君浩庭10月14号亲自证实自己已经辞去了财政大臣一职，此前泰晤士报发消息指他已被解雇。13号就有消息传出，英国首相卓惠斯正考虑撤回减税计划。君浩庭任职财长的时间仅一个多月，因力推迷你预算而遇上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9月下旬，君浩庭推出自1972年以来最大规模、高达450亿英镑的无金援减税方案，令市场极为担心英国的负债比率会过重。9月26号，英镑对港元曾一度暴跌到 8.15 的历史低位水平，后来英格兰银行提议买债计划，才将混乱情况平定下来。英镑现在的最新报价是 8.79。不过买债计划到14号将会完结，央行行长贝利断言不会继续买债，让市场担忧下周英国市场可能会陷入危机。迷你预算包括将基本税率降至 19%， 取消刚刚附加的 1.25% 的国民保险费等，而企业亦不需要面对加税到 25% 的压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